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古代的隐士大概有三种类型，上等的自身隐藏但德行不隐没，所以自己放浪于草野之间，而名声却跟随他们，即使有万圣之尊的帝王也寻找他们的踪迹并委以聘礼。次一等的，怀抱治理天下的才能却无法施展，或者持守高洁的品行不能屈从世俗，虽然有所映照，但对于爵位俸禄随意接受，悠然辞去，使君主常常有所仰慕企盼，怅然若有所失，这是可贵的。最末等的，资质枯槁浅薄，喜爱山林，内心审视自己的才能终究不能适应当时的取舍，所以逃归丘园而不返回，使人常常推崇他们的风范而不敢加以指责。况且世间未尝没有隐士，有隐士未尝不表彰尊崇并优先任用他们，正如孔子所说的举用隐逸的贤人，天下的人就归附了。唐朝兴起，贤人在位的人很多，那些隐遁不出的人才仅仅可以计数，但都属于最末一等的。虽然如此，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朴素，并非假托沉默于言语，身处山崖沟壑而心向宫阙。然而追逐利益的人假借隐士之名来自我标榜，以诡诈手段求取官职俸禄，路上肩并肩的拥挤，以至于称终南山、嵩山、少室山为仕途捷径，高尚的节操沦丧了。所以收集那些值得喜爱仰慕的人编列于篇。王绩，字无功，绛州荣门人，性情简傲放达，不喜欢跪拜作揖。哥哥王通是隋末的大儒，在黄河汾水之间聚集门徒，仿照古代著作写了六经，又写了中说、来模拟、论语，不被其他儒生所称道，所以这些书不显扬，只有中说单独流传。王通知道王绩放纵不羁，不把家事牵挂在他身上，乡里宗族的庆贺吊丧、冠礼婚礼，王绩都不参加。他与李波、吕才交好，大业年间被举荐为孝悌廉洁，授予秘书省正字。他不喜欢在朝廷任职，请求担任潞河县丞，因为嗜酒不能处理事务，当时天下也混乱，于是被弹劾，就解职离去。他感叹说，天网恢恢，我将到哪里去呢？于是回到乡里，在河渚之间有田地十六顷。众长子光也是一位隐士，没有妻子儿女，在北渚搭建茅屋住了30年，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不吃。王绩喜爱他的真率，就搬去与他相邻。子光哑巴，不曾交谈，王绩与他相对饮酒，非常欢乐。王绩有几个奴婢，种黍子、春秋酿酒、养野鸭大雁，种植药草供自己用，把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放在床头，其他书很少读。想见兄弟，就渡河回家，游历北山东皋，著书自号东皋子。骑牛经过酒店，有时停留几天。高祖武德初年，以前任官职身份在门下省待诏，按旧例官府每天供给三升酒。有人问待诏有什么乐趣呢，他回答说，好酒值得留恋啊。侍中陈叔达听说后，每天给一斗酒，当时人称他为斗酒学士。贞观初年因病免官，后来又调任有司，当时泰勒署使焦格家善于酿酒，王绩请求担任泰勒丞，吏部认为不是留内官不同意，王绩坚决请求说有深意，最终任命了他。焦格死后，他的妻子继续送酒，一年多后也死了。王绩说，老天不让我酣饮美酒吗？于是弃官离去。从此泰勒丞成为清贵的官职。他追溯焦格的酿酒法写成经，又收集杜康、夷狄以来善于酿酒的人写成谱。李淳风说，您是酒家的南史，懂壶啊。他所居东南有块磐石，建立杜康祠祭祀他，尊他为师，以焦格配享，写了《醉乡记》，以接续刘伶的《酒德颂》。他饮酒到五斗也不乱，有人用酒邀请他，无论贵贱就去，写了《五斗先生传》。刺史崔喜悦他，请相见，他回答说，怎么能坐着召见严君平呢，最终不去。杜之松是他的老朋友，担任刺史，请王绩讲寿礼，他回答说，我不能在帮郡门前揖让，谈论糟粕，抛弃美酒。杜之松逢年过节赠送酒肉。起初兄长王宁担任隋朝著作郎，撰写隋书未完成就死了， 王继续写他的未尽之功也不能完成。他预知自己的死期，命令薄葬，自己写了墓志铭。王继做官，因醉酒失职，乡人嘲笑他，他假托吴兴子来表达自己的意趣，说吴兴子住在越国，越王不知道他是大人，拘束他做官，他没有喜色。越国法令说，行为污秽的人不被耻列。不久吴兴子因行为污秽而闻名，越王罢黜他，他没有愠色。退隐后到芒砀之野，经过动之驿，见到姬氏，姬氏拍着大腿说，哎，您是贤人却因罪被废黜吗？吴兴子不回答。姬氏说，希望得到指教。吴兴子说，您听说过飞廉氏的马吗？一匹是红鬃白毛，龙骨凤胸，奔驰如舞，整天不松缰绳而热死。一匹是重头翘尾，驼颈河膝，撕咬扇踢，被抛弃在野外，中年却肥胖。凤凰不讨厌栖居山林，神龙不以盘缚泥沼为耻，君子不苟求高洁而招祸患，不回避污秽而保养精神。他的自我处身如此。朱陶追，益州成都人，淡泊超脱世俗，身披囚衣，拖着绳索，人们不能揣测他的作为。长史斗鬼见到他，赠送衣服、鹿皮巾、麂皮靴，强迫他担任乡正。他把这些东西扔在地上，不肯穿。后来在山中建茅屋，夏天就裸露，冬天编织树皮树叶遮蔽自己，赠送的东西不接受。曾经编织了十双草鞋放在路上，见到的人说这是居士的草鞋，就用来换米茶，放在那里他就取走，始终不与人接触。他编的草鞋，草柔软细密，环节紧密，人们争着穿。高士廉担任长史，被礼请他走下台阶与他说话，他不回答，瞪着眼睛就出去了。高士廉下拜说，祭酒是要我以无事治理蜀地吗？于是减省条目，减轻赋税，周中大治，多次派人慰问，见到他就跑进树林草丛躲藏起来。孙思邈，京兆华原人，通晓诸子百家学说，善于谈论老子、庄子。北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到他年少，感到惊异，说神童啊，只是气量太大，难以任用罢了。等到年长，居住在太白山。隋文帝辅政时，征召他担任国子博士，他不接受，秘密对人说，50年后有圣人出现，我将要帮助他。太宗初年，征召他到京师，已经年老，但视听聪慧。皇帝感叹说，有道之人，想让他做官，他不接受。显庆年间，再次被召见，任命为谏议大夫，坚决推辞。上元元年，称病回到山中，高宗赐给良马，借鄱阳公主的封地给他居住。孙思邈对于阴阳、推步、医药无不擅长，孟深、卢照邻等拜他为师。卢照邻患有恶疾，无法医治，感慨地问，高明的医生治愈疾病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回答说，天有45行，寒暑交替运行，调和为雨，激怒为风，凝结为霜雪，舒展为红泥，这是天的常数。人的四肢五脏，一叫一寐，吐纳往来，流行为容味，张明为气色，发出为声音，这是人的常数。阳用它的形质，阴用它的精气，天人是相同的。失常就会蒸郁生热，闭塞生寒，凝结成流坠，下陷成痈疽，奔涌则喘乏，衰竭则枯槁，反映在面部，表现在形体。天地也是这样，五星运行失常，彗星飞流，这是它的微象。寒暑不按季节，这是它的征病。石头站立，土堆隆起，这是它的流坠。山崩土陷，这是它的痈疽。狂风暴雨是它的喘乏，川水枯竭是它的枯槁。高明的医生用药物砭石疏导，用针灸救治。圣人用智德调和，用人事辅助。所以身体有可以治愈的疾病，天地有可以挽救的灾祸。卢照邻问，人事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心是君主，君主崇尚恭敬，所以想要小心。诗经说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说的就是小心。胆是将帅，以果敢决断为职责，所以想要大。诗经说赳赳武夫，公侯干成，说的就是大。仁者宁静，是大地的象征，所以想要方正。传说不为利益而挟取，不为义而内疚，说的就是方正。智者灵动，是天的象征， 所以想要圆通。周易说见机行事，不等到一整天，说的就是圆通。又问养性的要诀，回答说天有盈虚，人有困厄危险，不自己谨慎就不能度过，所以养性必须先知道自慎，慎以畏惧为根本。所以世人没有畏惧就轻慢仁义，农夫没有畏惧就荒废农事，工匠没有畏惧就怠慢规矩，商人没有畏惧财货就不能增值，子女没有畏惧就忘记孝道，父亲没有畏惧就废弃慈爱，臣子没有畏惧功勋就不能建立，君主没有畏惧就乱世不能治理。因此最上等的是畏惧道，其次是畏惧天，其次是畏惧物，其次是畏惧人，其次是畏惧自身。担忧自身的人不被别人拘束，畏惧自己的人不被他人控制，谨慎于小事的人不惧怕大事，戒备于近处的事不侮辱远处的事。知道这些就懂得人事了。当初魏征等人编纂齐、梁、周、隋等五家史书，多次咨询他遗漏的内容，其中传记最为详尽。永淳初年去世，享年100多岁，遗嘱薄葬，不收藏冥器，祭祀不用牲畜。孙楚约曾经带几个儿子来拜见，孙思邈说孙俊先显达，孙幼晚富贵，孙权的祸患在执掌兵权，后来都应验了。太子詹氏卢其卿年少时，孙思邈说50年后官居方伯，我的孙子将是你的属吏，希望你自爱。当时孙思邈的孙子孙普尚未出生，等到孙普担任萧县丞时，卢其卿正担任徐州刺史。田由言，京兆三元人，永徽年间补授太学生，罢归后进入太白山，母亲和妻子都有出世之志，与他一起隐居山水之间。从蜀地经过荆楚，喜爱夷陵清溪，就在溪旁建屋居住。长史李安七上表推荐他的才能，征召赴京师，行至汝州，推辞疾病进入箕山，居住在许由祠旁，自号游东陵，多次征召不出。高宗驾临嵩山，派中书侍郎薛元超到他家中问候母亲，赐给药物续帛。皇帝亲自到他家门口，田由言穿着野服出来拜见，仪容举止谨慎质朴。皇帝让左右扶住他，对他说先生近来可好吗？回答说臣所谓权势高荒，燕霞顾及。皇帝说朕得到您与汉朝得到四号有何不同？薛元超赞誉皇帝说汉朝想废嫡立庶，所以四位先生才出来，哪里比得上陛下亲自降临研学呢？皇帝高兴，于是命令田由言带领家属乘一车赴都城，任命为崇文馆学士。皇帝营建奉天宫，田由言的旧宅正好在宫左，诏令不准拆毁。天子亲自书写匾额挂在他门上，写道隐士田由言宅，升任太子洗马。裴炎死后，因与他关系深厚而受牵连，被放归山中。他穿粗衣吃自己种的食物，不与当世交往，只与韩法昭、宋之问为方外朋友。当时又有史德义，昆山人，住在虎丘山，骑牛带瓢出入城乡。高宗听说他的名声召到洛阳，不久称病回乡。天寿初年，江南宣老使周兴推荐他再次召赴都城，提拔为朝散大夫。周兴死后，他被免官回乡，平素的声誉顿时衰减。孟深，汝州梁县人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凤阁舍人。有一天到刘一之家，见到赏赐的黄金，说这是药金，烧它，火焰有五色气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应验。武后听说后不高兴，将他外放为台州司马，多次升迁至春官侍郎。项王召他担任侍读，拜同州刺史。神龙初年退休，住在宜阳山研究药方。睿宗召见他，想任用他，他以年老坚决推辞，赐给布帛百段，诏令河南府春秋两季供给洋酒弥粥。尹必垢认为孟深有古人风范，将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紫平里。开元初年去世，享年93岁。孟深做官颇为苛刻聚敛，但以治理有方著称。他闲居时曾对人说，养性的人善言不可离口，善药不可离手，当时传为得当之言。王有贞，怀州河内人，父亲王之敬擅长隶书，武后时官至灵台少监。 王友贞年轻时担任司经局正字，母亲生病，医生说吃到人肉就能痊愈，王友贞割下大腿肉进献，母亲病愈，诏令表彰其门。他素来好学，教诲子弟如同严父，口不谈别人的过错，重视承诺，当时认为他是君子。曾任长水令，罢官回乡，中宗在东宫时召他任司议郎，不去就任。神龙初年，以太子中舍人征召，坚持称病推辞，诏令赐给真修供给全奉终身，四季送到他家，州县慰问。玄宗在东宫时上表用仆车征召他，没有来，去世时99岁，赠迎清光禄大夫，县令调剂。王希夷，徐州藤县人，家境贫寒，父母去世，他为人放牧，用赚取的工钱安葬，隐居嵩山，师从黄仪学习养生40年。黄仪去世后，迁居兖州徂徕山，与刘玄伯友好，喜欢读周易、老子，服用松柏叶、杂花。70多岁时，筋骨柔健有力。刺史卢其清登门请教政事，他回答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这一句话就足够了。玄宗到东方巡视，下诏让各州县敦促劝勉老人前来行宫。当时老人已90多岁，玄宗命令张说去探访他，询问政事，由宦官扶入宫中，与他谈话后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国子博士，并允许他返回山中。又下诏让州县在春秋两季送束帛、酒肉，另外赐给绢100匹、衣服1套。李元凯是行州人，学问广博，擅长天文历法，性情恭敬谨慎，从不敢对人谈论。宋璟曾拜他为师，宋璟执掌朝政后赠给他丰厚的束帛，打算向朝廷举荐他，他拒绝没有回应。明州刺史袁行冲邀请他前来，请教完经义后赠送衣服给他，他推辞说，我的身体不能穿华丽的新衣服，害怕不相称而招来灾祸。袁行冲把衣服弄脏后再给他，他不得已才接受。不久又归还了自己家蚕丝织成的素绢，说按道义不能接受不义之财。在此之前，定州人崔元建精通理学，靠着张易之的力量被授予朝散大夫，闲居在家享受一半俸禄。李元凯讥讽他说，没有功劳而享受俸禄，这是灾祸。去世时80多岁。魏大金是蒲州解县人，德性卓越，从不说不一致的话。武则天时征召他，他坚决推辞说有病。他向来与魏夏侯钱通交好，听说钱通的母亲去世，大热天步行前往吊唁，有人阻止他说，正值夏天，走远路不如寄一封信。他回答说，信能完全表达心意吗？等到了那里，钱通因事外出，他便设下临魏行吊唁之礼，没有询问钱通家人的情况就回去了。开元初年，毕构任刺史，派县令孔慎言去拜访他，他推辞不见。魏大金精通易，人们称他为易圣。他预先占卜去世的日期，自己开凿墓穴并写好墓志铭，果然如期去世。武攸绪是武则天皇后的哥哥，武为良的儿子。他淡泊寡欲，喜好《周易》和庄周的书。年轻时改名换姓，在长安街市上卖卦，得到钱就扔掉离去。后来被任命为太子通事舍人，多次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鸿胪少卿。武则天改唐为周后，封他为安平郡王。他跟随到中岳封禅，坚决辞去官职，希望隐居。武则天怀疑他是假装，答应了他，以观察他的行为。武攸绪在山岩下搭炉居住，像一向隐居的人一样。武则天派他的哥哥武攸仪去敦促劝说他，他始终不出来做官。武则天于是对他感到惊异。他在龙门、少室山之间盘桓，冬天用茅草花椒遮蔽，夏天住石室，所赐的金银锅具、便服、王公赠送的鹿皮球、素色帐壁、饮木杯，上面灰尘堆积，他都不使用。在隐阳买了田地，让家奴混杂劳作，自己混迹于百姓之中。晚年肌肉消瘦，眼睛昏花，但瞳孔有紫光，白天能看见星星。中宗初年，他被降封为朝国公，派国子司夜度慎迎带着书信用安车征召他，任命他为太子宾客。他苦苦请求返回山中，中宗下诏同意。安乐公主出嫁时，又派通事舍人李淼 带着喜书去迎接他。他快到京城时，中宗命令有关部门在两仪殿设好位置，准备行问道之礼。下诏见他的那天，他穿山披带葛巾，不称名不跪拜。武攸续到时，却更换了衣冠，仪仗引入，通事舍人引导他就位。武攸续快步走到通常的朝班位置，两次跪拜。中宗惊讶，行礼未成，朝廷上下叹息，赐给他的东西他都不接受，亲跪来拜访他，除了寒暄之外，他默不作声。等到他回去时，中书、门下、学士、五品以上朝官都在城东为他饯行。不久，韦氏被诛杀，武氏家族遭祸，只有武攸续没有牵连。睿宗担心他心中不安，下诏安慰小玉，又征召他任命为太子宾客，他不就任。乔王李仲福作乱时，武攸续被诬陷而关押，张说上表请求安置他在庐山。中书令姚元崇上奏说，武攸续在武则天时从未轻易出来，如今州县逼迫他上路，世人为此惊讶叹息，希望下诏赐给他嵩山旧居，让州县慰问他。诏令同意。开元十一年去世。白吕中是汴州郡仪人，博通文史，住在大梁古城，当时人称他为梁丘子。景云年间被征召为校书郎，弃官离去。开元十年，刑部尚书王志英推荐白吕中学问广博，操守高洁，可替代楚无量、马怀素入阁试读。国子祭酒洋洋又上表称颂他的贤能，于是召他赴京师。他已年老多病，不能任职推辞，下诏授予他朝散大夫。他请求回乡，玄宗亲笔下诏允许他游览京师后再慢慢返回乡里。白吕中停留了几个月才离去。吴京是他同乡，对他说，您一向贫穷，不沾斗米匹帛，虽然得到五品官，又有什么益处？白吕中说，以前契丹入侵，我家被征派排门夫，我因为读书，县里免除了我的差役，如今终身高卧，免除徭役，难道容易得到吗？卢鸿，字浩然，他的祖先是幽州范阳人，后来迁居洛阳，学识广博，擅长篆书和咒文，在嵩山隐居。玄宗开元初年，被李两次征召，他都不来。开元五年，下诏说，卢鸿有太医之道，中庸之德，探求深奥精微，坚定自高。诏书多次下达，每次推辞托顾，使朕虚心引领，至今已有数年。虽然得见隐士高洁之节，却失却考父愈加恭敬的道义。难道是朝廷的意图与您的志趣不同吗？还是放纵山林之欲，一去而不能返呢？礼有大伦，君臣之义不可废弃。如今京城近在咫尺，不足以成为劳苦，有关部门应携带束帛等物，重新宣布这一旨意，希望您能幡然改变心志，符合朕的期望。卢鸿到了东都洛阳，觐见不跪拜，宰相派通事舍人询问情况，他回答说，李氏忠信浅薄的表现，我敢于以忠信觐见。皇帝召他入内殿，设宴款待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他坚决推辞。又下诏允许他回山，每年给米100斛，绢50匹，由府县送到他家，朝廷正式得失，让他奏报。临行时赐给他隐居服，由官府为他建造草堂，恩遇礼遇非常优厚。卢鸿到山中后，广开学社，聚集学生达500人。去世时，皇帝赐钱10000。卢鸿所居之事，字号宁吉，吴云，字贞杰，化州华阴人，通晓经义，文章优美，考进士未中，性格高洁刚直，不能随波逐流，离开后居住在南阳以地山。天宝初年，被召到京师，请求隶属道士籍，于是进入嵩山投靠潘师正，钻研他的道术，南游天台山，观看沧海，与有名之士相互娱乐，文章流传到京师。玄宗派使者召见他在大同殿，与他谈话很高兴，命他代召翰林，进献玄纲3篇。皇帝曾问道，他回答说，深通道理的没有比得上老子5000言，其余只是浪费纸笔罢了。又问神仙炼冶之法，回答说，这是隐士之事，需积年累月求取，不是人主应该留意的。吴云每次陈述都是名叫事物，用含蓄的话讽谏天子，天子很看重他，众僧嫉妒他被皇帝看重，而高力士一向信奉佛教， 一起在皇帝面前诋毁吴云，吴云也知道天下将要大乱，恳求返回嵩山，下诏为他建立道馆。安禄山将要起兵时，他便回到茅山。后来两京沦陷，江淮盗贼兴起，他便东入会稽善中。大历十三年去世，弟子私下给他谥号为宗元先生。起初吴云因被高力士憎恶而遭排斥，所以文章深刻诋毁佛教。吴云所交好的孔朝父、李白诗作大致相当，潘师正是贝州宗城人，年少丧母，在墓旁筑庐守孝，以孝闻名，侍奉王远之为道士，得到他的道术，居住在逍遥谷。高宗巡幸东都，召见他，问他需要什么，他回答说，茂盛的松树和清澈的泉水是我所需要的，已经不缺了。高宗尊重他，下诏在他住所建重堂观。等到营建奉天宫时，又下诏在逍遥谷正门提名仙游，北门提名寻真。当时太常进献新乐，高宗改名为齐仙望仙翘仙曲。去世时98岁，赠太中大夫，谥号体玄先生。又有刘道和，也与潘师正一同居住在嵩山，高宗在他隐居之处建太医观，让他居住。当时将要封禅泰山，雨下不停，高宗令刘道和祈祷，不久天晴，于是让他乘一马先去泰山祈祷除灾。他得到赏赐总是散发给贫困之人，没有积蓄。咸亨年间，他为高宗炼丹，丹成后去世。高宗后来营建宫殿，迁移刘道和的墓，打开棺材，见骸骨裂开，像蝉蜕一样。高宗听说，遗憾地说，为我合丹，却自己服食而去，但剩余的丹并没有其他异常。司马承祯，字子威，洛州温人，师从潘师正，学习辟谷导引之术，无不精通。潘师正认为他与众不同，说，我得到陶弘景的正义法已经传到第四代了，于是告辞离去，便由名山在天台山筑庐不出。武则天曾召见他，不久离去。睿宗又命他的哥哥司马承祎去请他，到京后被引入中叶亭询问道术，他回答说，修道就是每天减少，减少再减少，以至于无为。人心目中所知所见，每天减少尚且不能停止，何况攻击异端而增加智律呢？皇帝说，修身是这样，治国又怎样？回答说，国家就像身体，所以使内心由于淡薄，使气息合于虚静，顺应万物，自然而不存私心，天下就治理好了。皇帝感叹品味说，这是广成子的话啊。赐给他宝琴、霞文佩，送他回去。开元年间再次被召到京都，玄宗下诏在王屋山建坛室让他居住。他擅长篆书和隶书，皇帝命他用三种字体书写老子，勘定改正文具。又命玉贞公主和光禄卿韦涛到他住所，按照金禄斋设祠，后加赏赐。去世时89岁，赠银卿光禄大夫，谥号真一先生。皇帝亲自撰写碑文，从潘师正、刘道和到司马承祯等人，言语诙谐诡谲，像方士略去不露，只取他们隐居的大概情况。贺知章，字季真，越州永兴人，性情旷达平和，善于言谈，与同族姑母的儿子陆象先交好。陆象先曾对人说，季真清谈风流，我一天不见就会生出鄙陋吝啬之心。正盛初年，考中进士和超拔群类科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张说任立政殿修书史，上表推荐贺知章及徐坚、赵东西入院撰写六典等书，多年没有成果。开元十三年，升任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，一日之内同时谢恩。宰相元乾要对张说说，贺公两次受命之荣，足以为光宠，但学士和侍郎哪个更美？张说说，侍郎是衣冠之士的选拔，但终究是聚源之力，学士胸怀先王之道，经纬之文，然后才能担任，这就是两者的差别。玄宗亲自写赞赐给他，升任太子右庶子，充任侍读。身亡去世，下诏选拔晚郎，而贺知章选拔不公，门荫子弟喧闹申诉不止，贺知章爬梯子翻墙出去，用头撞的处理事情，人们都嘲笑他，因此被贬为工部侍郎。肃宗做太子时，贺知章升任太子宾客， 授秘书监，而左补缺薛令之兼任侍读。当时东宫官员多年不开签，薛令之在墙上题诗，抱怨待遇菲薄，皇帝看见后又题写听字安者，薛令之便弃官徒步回乡。贺知章晚年更加放荡不羁，在街巷中遨游嬉戏，自号四名狂客和秘书外监，每次醉酒就写文章，笔不停顿，都有可观之处，从不修改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好事者备好笔砚跟着他，他心情好时也不拒绝，但纸上才写十几个字，世人传为珍宝。天宝初年他生病，梦见游历天地居所，几天后醒来便请求做道士返回家乡，下诏同意把住宅改为千秋观居住，又求周公湖汲请作为放生池，下诏赐给镜湖善川一曲。临行时皇帝赐诗，皇太子和百官为他饯行，提拔他的儿子贺僧子为会稽郡司马，赐妃于带让他侍养，幼子也允许做道士。去世时86岁。肃宗乾元初年，因他是旧臣，追赠礼部尚书。薛令之是长溪人，肃宗也因旧恩召见他，但薛令之已在此之前去世。秦系，字公绪，越州会稽人。天宝末年为避乱到善溪，北都留守薛坚逊上奏推荐他为右卫帅府仓曹参军，他没有就任，客居泉州。南安有九日山，有大松数百余株，民间传说是东晋时所植。秦系在山上筑庐居住，凿石为堰，注释老子多年不出山。刺史薛波多次去拜访他，每年按时送羊和酒，但秦系从未到过城门。江公府被贬时，见到秦系就整日交谈不肯离去，注释与他相近，忘记流落之苦。江公府去世，妻子儿女在远方，秦系将他葬在山下。张建峰听说秦系不肯征召，请求就地加授教书郎。秦系与刘长卿交好，以诗相互赠答。全德于说刘长卿自认为是五言长城，秦系用偏诗进攻，虽老而更加雄健。后来东渡秣陵，80多岁时去世。南安人思念他，为他立亭，称那座山为高士峰。张志和，字子同，婺州金华人，起初名字叫归陵。父亲张由潮精通庄子和列子两部书，写了向往、白马正等篇章来辅助那些学说。母亲梦见枫树生在腹部上，然后生下了志和。16岁被选拔为明经，通过策论求见肃宗，特别受到赏识和重视，任命为翰林代诏，授予左京无畏录事参军，于是赐名。后来因是被贬为南浦县尉，遇到赦免返回，因为父母已经去世，不再做官，居住在江湖之间，自称烟波调图，写了玄真子，也用这个作为自己的号。有个叫唯义的人为他撰写了内简。志和又写了太义15篇，其中的卦有365个。哥哥张鹤林担心他隐居不回来，在越州东城外为他建造了房屋，用生草盖顶，船子和栋梁不用刀斧加工，豹皮席子，棕榈叶毯子，每次钓鱼不放鱼饵，心意不在鱼上。县令让他疏通水渠，他拿着本机没有不乐意的表情。曾经想用粗布做皮衣，嫂子亲自纺织，做成后他穿上，即使夏天也不脱下。观察使陈少游去见他，被留了一整天，尚书命名他的居所为玄真坊，因为门狭窄，为他买地扩大门户，称为回轩巷。之前门口被流水阻挡，没有桥梁，少游为他建造了桥，人们称为大夫桥。皇帝曾经赐给一个男奴一个女奴，志和把他们配为夫妇，称为于同乔青。陆羽经常问谁是来往的人，回答说虚空当作屋子，明月当作蜡烛，与天下万物共同相处，从未有过分别，哪里有什么来往。颜真卿担任湖州刺史时，志和来拜访，真卿因为船破漏请求更换，志和说愿意是浮动的家宅，在调息闸水之间往来，辩才敏捷，就像这样擅长画山水，酒兴正浓时，有时击鼓吹笛，填笔就画成。曾经写作渔歌，宪宗画了他的像，寻找这首歌没能得到。李德裕称赞志和隐居而有名，显达而无事，不穷困不显贵， 与严光相比等等。孙树瑞是越州山阴人，梁朝世宗孙修元的第八代孙子。高祖孙德绍为窦建德做事，担任中书侍郎，曾经起草檄文诋毁唐太宗，贼人平定后被抓住登上泗水楼，责问说，你用檄文诽谤我是什么意思？回答说，狗对不是他的主人叫。皇帝发怒说，贼人就是你的主人吗？命令壮士把他摔死在楼下。曾祖孙昌玉字广成，贞观年间对策成绩优异，历任魏州司马，有治理政绩，皇帝为此不设置刺史。治理政事三年，皇帝用喜书褒奖赞美，晋升为善部郎中。祖父孙祖顺字奉先，任监察御史，因为累次被贬为成武县令，野鸡在庭院里驯服。树瑞小时候与哥哥孙冲福、弟弟孙克让非常孝顺，父母去世后一起在嵩山隐居。而且树瑞天性爱好学习，大历年间刘晏推荐给戴宗，以太常寺协律郎征召，多次提升到司勋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树瑞每次升迁就到朝廷谢恩，不久就称病辞归，把这当作常事。德宗即位，任命为谏议大夫，命令河南尹赵惠伯拿着诏书和束帛，准备礼仪敦促派遣。到京后，在别殿应对，赐给住宅，提供马厩和马匹，兼任皇太子侍读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很久以后，改任秘书少监，兼任右庶子，再次担任使馆修撰。树瑞重新编次《地理志》，本末最为详细，性格谦逊退让，从不触犯人，即使亲戚朋友宴会相聚，也整日严肃沉默，人们都敬畏他。与林胡环同职，林胡环多次侮辱他，但他始终不计较，当时人称他为长者。贞元四年，皇帝思念平凉之难，尤其悲伤，因为树瑞精诚而真挚，所以派遣他拿着祭祀器具，称诏书前往祭祀，又因为疾病请求解职，很久才允许以太子宾客身份回乡，赐给帛幄十匹，衣服一套。按惯例，退休不给公家一马，皇帝特别命令给以公给。去世终年71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儿子孙敏行字质之，元和初年考中进士。岳鄂吕元英上表把他安排在节度府，元英调任东都，河中他就随府迁移，入朝担任右拾遗，四次升迁为司勋郎中、集贤殿学士、谏议大夫。李将遇害事情起源于监军杨淑元，当时没有人敢说话，敏行上书极力论述此事，杨淑元于是被治罪。作为名臣的儿子，年轻时修养廉洁，等到做官能结交当时的豪杰俊才，闻名一时，但高雅的操守不如父亲了。去世终年39岁，追赠工部侍郎。陆羽字鸿渐，又名吉，字季疵，是富州晋陵人。不知道自己的出生，有人说有个僧人在水边得到他，收养了他，长大后用易经为自己占卜，得到简卦变为渐卦，说鸿雁渐近于陆地，它的羽毛可以用来做礼仪，于是以陆为氏，取名并取字。幼年时他的老师教他佛经，他回答说，最终没有兄弟，断了后代，能算孝吗？老师发怒，让他拿着粪铲清理污垢来折磨他，又让他放养30头牛，陆羽偷偷用竹子在牛背上写字，得到张衡的难都赋不能读，端坐着模仿其他孩子嗫如像背诵的样子，老师抓住他让他去除杂草。当他记忆文字时迷糊，像有遗漏，过了一天没完成，主管的人鞭打折磨他，于是感叹说，岁月过去了，怎么能不识字，哽咽不能自制，因此逃走，隐藏身份做艺人，写了数千字的诙谐作品。天宝年间，州里人聚会饮酒，官吏任命陆羽为乐师，太守李奇物见到他，认为他奇特，给他书本，于是他住在火门山，相貌丑陋，口吃但善变，听到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拥有一样，看到有过错的人规劝急切到得罪人，朋友闲居时如果心里想做什么就离开，人们怀疑他容易生气，与人约定即使下雨下雪或遇到虎狼也不躲避。上元初年改在调息隐居，自称桑柱翁，关门著书，有时独自行走在野外诵诗积木，徘徊不得意，有时痛哭而归，所以 当时人称他为今天的婕妤。很久以后，诏令任命陆羽为太子文学，调任太常寺太助，他没有就职。贞元末年去世。陆羽嗜好茶，写了三篇茶经，谈论茶的起源方法和茶具尤其详尽，天下人更加知道饮茶了。当时卖茶的人甚至烧制陆羽的塑像放在烟囱间，祭祀为茶神。有个叫常伯雄的人，根据陆羽的论述又广泛写了茶的功效。御史大夫李继清宣慰江南，驻扎在临淮，知道伯雄善于煮茶，召见他，伯雄拿着茶具上前，继清为他两次举杯。到了江南，又有人推荐陆羽，召见他，陆羽穿着野外服装，提着茶具进去，继清不以礼相待，陆羽感到羞愧，另外写了毁茶论。之后崇尚茶成为风气，当时回纥入朝，开始用马匹来买茶。崔静是凉州城固人，以儒学为职业，亲自耕种获取供给，年老无子，于是把田宅财物分给奴婢各自为业，而自己与妻子隐居南山，约定奴婢经过他们的家就供给酒食，夫妻长啸吟咏，相视娱乐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征召他为参谋，敦促他就职，他不通晓官吏事务，余庆称他为长者。文宗时，左补阙王直方是他的同乡，上书议论政事，在便殿被召见寻访隐逸，直方推荐崔静的高尚品行，诏令以起居郎征召，他以疾病推辞，没有到任。陆龟蒙字鲁望，是陆元方的第七代孙子，父亲陆冰瑜因文才历任侍御史。龟蒙少年时高远放达，通晓六经大义，尤其精通春秋，考进士一次没考中，前往跟随湖州刺史张团郊游，张团历任湖州、苏州二州，征召他作为辅助。曾经到饶州，三天没有去拜访任何人。刺史蔡京率领官署去见他，龟蒙不高兴，拂衣而去。住在松江府里，有很多论著，即使隐居忧伤疾病痛苦，家产不足十日之用，也不稍微停止。文章写成，把稿子藏在箱子里，有时多年不看，被好事者偷去。得到书就熟读，然后抄录，校对勤勉，朱笔黄笔不离手，所收藏的虽然少，但经本都可传世。借别人的书，如果偏执缺损错乱，一定为之编辑整理校刊改正。喜欢听别人学习讲论，不知疲倦。有田地数百亩，房屋三十间，田地低洼多灾，雨水多就与江水相通，所以常常苦于饥饿。亲自拿着本机铁锹除草刺土，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有人讥笑他劳苦，回答说，尧舜皮肤黑瘦与手脚长茧，他们是圣人，我一个平民怎能不勤劳呢。嗜好茶，在雇主山下置茶园，每年收取租茶，自己评判品级。张幼兴写了水说七种，其中第二是惠山泉，第三是虎丘井，第六是松江。有人帮助他的爱好，即使百里之外也为他弄到。起初患了久病，两年才痊愈，之后客人到来提着壶摆上杯子，不再饮酒，不喜欢与世俗之人交往，即使登门也不肯见。不骑马，上船铺设棚席，带着成束的书、茶灶、笔床、钓具往来。当时人称他为江湖散人，有人称为天随子、府里先生，自比福翁、渔府、江上丈人。朝廷以高士名义征召他，没有到任。李卫、卢协一向与他交好，等到执掌国政，征召任命为左拾遗。诏令刚下达，龟蒙就去世了。光化年间，韦庄上表推荐陆龟蒙及孟郊等十人，都追赠为右补阙。陆家在姑苏，他们门前有块巨石。元祖陆绩曾经在吴国做官，担任御林太守，罢官回来没有行李，船太轻不能渡海，取来石头压船，人们称赞他的廉洁，称为御林石，世代保护他们的居所等等。